大家好，这个月我们进入到降临节这个章节。如果你不知道降临节是什么，盼望是对某事或者某些人来到的期待，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季节被称为降临节。降临节的意思是来临，这个季节是回顾，让我们铭记耶稣第一次降临的力量和喜悦，它也是展望，让我们一起充满盼望和期待地等待耶稣再一次降临。我们现在比任何以往的时候都需要降临节。这些蜡烛跟教会的一些历史有关，但是首先它象征着是盼望。让我们现在这个季节，我们真的需要降临节。让我们先来祷告。降临节，对于生活在西方世界的基督徒来说，这降临节这个季节，也是关于虚幻的影子和物质。在9到10年前，我说我不喜欢圣诞节。你们不想知道这其中的原因。在圣诞节，我们关注于周边的事情，我们努力地打造盼望、喜乐和平安，但我们却不一定有支撑他们的基础。我们喜欢怀旧，我们喜欢放个小假，我们喜欢交换礼物，喜欢美食和大餐，但是对许多人来说，圣诞节不过是一个压力巨大的时节，需要分散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或者隐藏躲避自己真实的痛苦。 但我想先鼓励你，要来抵制这种情绪。抵制来自世俗文化的压力，使你分散注意力，或者躲避自己真实的经历和感触。我们不需要被告知，忘掉你真实的境况，用来表演盼望、喜乐和平安。神是信实的，他想要真实的我们。这也是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情人节的原因。我真的不能忍受情人节，因为我不希望被贺卡和巧克力公司所洗脑，让他们告诉我只有买他们的产品才能表达我对我太太的爱。我完全不需要这种纯物质的方式来鼓励我来爱我的太太。我盼望表达的是真实的爱，纯净的，而不是被商家所绑架的爱。我想要真实、诚实的我们。尽管我们今天，教会已经布置得非常有圣诞的气息，但是这真的很好。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，我们对形式化、走过场并不感兴趣。我们在乎的是体验真实的神。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想继续一起成长，以认识耶稣、传扬耶稣作为我们的使命。耶稣说，认识他就是永生。神告诉我们，圣灵赐予每个基督徒力量来传扬他的道。这意味着圣诞节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，让我们把世俗文化所追求的盼望、平安和喜乐与我们真正的信仰与神的道紧密地联系起来。耶稣的教会在这个城市所做的活生生的见证，让人们看到他在追逐虚幻的影子背后，其实有真实的道理。我们渴望盼望平安与喜乐是有原因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一起进入未来的四个星期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浮现出保罗的一段特别的祷告。这是他在罗马书15:13中为罗马人所做的祷告。他说，愿那盼望的神因着你们的信，把一切喜乐平安充满你们，使你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满有盼望。这个祷告与降临节有着相同的组成部分，盼望、平安和喜乐。但是请注意，盼望被单独挑出来，所以这个祷告是一个充盼望的三明治。首先，保罗称上帝为那赐盼望的神。他说，盼望是神性情的一个核心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意味着在神里面，我们永远可以相信美好的事物就在前方。我们的神，圣经里的神，是赐盼望的神，而对神的盼望与其他的盼望不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良善的盼望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，他是赐盼望之神，因为他是信实的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样，但这对我来说有时是一种挣扎，因为我天生是有点悲观的。我知道上帝最终会把一切的美好的事情都安排好，但是我有时不相信神会在这个世界 在今生让一切美好。所以对我个人来说，凭信心生活意味着我必须把这种悲观的情绪打压下去，让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本质。对我来说，这意味着我需要不断地做一个有挣扎的祷告，就像诗篇27:13中的祷告。我还是相信，在活人之地，我可以看见耶和华的恩赐。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一场盼望的大饥荒，许多人甚至在教会都忽略了神的良善和信实。我们中的人今天所感受到的是摇摆，是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盼望。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对盼望之神的认识，我们忽略了他是多么的信实。即使在教会中，许多人也会以追求与耶稣同在为名，而实质上拆毁神话语的权威。当今，人人都想寻找知识或者意义，但没有人能找到确凿的事实，这其实是一个陷阱。这就是为什么盼望的饥荒造成我们无法感到喜乐与平安。喜乐并不只是因为现在的事很好而感到高兴，喜乐是知道无论现在或者将来如何，前面都有无限的美好。喜乐和平安来自神的信实。当神的良善成为我们底层的现实时，那 无论我们身处在任何环境、压力或者混乱当中，我们都会经历喜乐与平安。当我们能看到神的良善会超越每一个困难，当我们能明白在耶稣里我们 拥有永远不会动摇的根基，当我们能尝到并看到神绝对值得我们完全彻底的信靠时，我们就能够被释放到喜乐、平安和自由当中。我希望在未来的几周中，我们能看到这种平安、喜乐和自由。因此，在降临节期间，每周我们都会学习旧约的一个预言。在今天，我们所要学习的是神的承诺，要把光照进我们的黑暗中。在耶稣出生前700年，先知以赛亚记录了神的这些话。我们需要记住他的话是客观、真实和值得信赖的。我们需要明白他的话语是我们生活的根基，从那里盼望、喜乐和平安才能流淌，我们才能把这个季节的世俗物质追求与真理联系起来。 而这周我们想要看到的这个预言就是黑暗光会照进黑暗之中。以赛亚九章一和一到二节，但那受过困苦的必不再见幽暗，行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理解以赛亚书九章的唯一方法是在以赛亚中第八章的背景下阅读它。在第八章的结尾有一幅非常可怕的画面，这个画面描述了那些感到沮丧、绝望和愤怒的人，他们是如此极度的沮丧、绝望和愤怒，以至于来咒骂上帝。你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吗？我是有过的。这些人不愿意相信神的话语，他们也不理会以赛亚书中的预言，他们讨厌从神和以赛亚那里听到的话语，因为他们拒绝接受这个事实，就是现在和未来实际上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，周围的一切正在变得越来越黑暗，所以他们愤怒了，他们需要拥有权力，他们试图要掌控自己掌控局面。而这幅画面不仅仅是一幅古代以色列的画面，这也是对人类景况一个鲜明的描述。这就是我们徘徊、苦恼、饥饿、愤怒，我们望天咒骂自己的神，低头看却是痛苦和黑暗。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景况，直到最后的光也熄灭。就像以赛亚在第八章末尾所说的，他们被赶入幽暗的黑暗之中。所以圣经从来不回避对人类黑暗的描述，神从不要求我们任何人戴上假的面具，他从不会把盼望、平安和喜乐拿出来对我们说闭嘴，把这些东西戴上。对神来说，没有什么是可伪装的，是需要伪装的。他更喜欢我们真实的愤怒、疑问、心痛、困惑、疲惫和嫌疑。他将我们的黑暗认为是真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想对那些身处黑暗的人说预言和信息。注意，这是一个关于未来的预言，但以赛亚使用的过去式，这告诉我们先知看到了什么。他所看到的是如此确定、如此真实、如此值得信赖，好像就已经发生了。而上帝多次呼召以赛亚宣告，他将把光照耀、光明照进我们黑暗中的这一承诺。以赛亚四十二章六到七节，我耶和华凭着公义呼召了你，我必拉紧你的手，我必保护你，立你做人民的约，做列国的光，为要开瞎子的眼，领被囚的出牢笼， 出牢狱，领住在黑暗中的出监牢。你做我的仆，以赛亚49:6，你做我的仆人，使雅各众支派复兴，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，只是小事。我还要使你做列国的光，使我的救恩传到地极。这是理解与耶稣同在的关键。黑暗会降临到我们的生活和世界中，但我们永远不会没有光。对黑暗中光明的盼望，是以色列民族代代相传的盼望。圣灵确保盼望永远不会完全熄灭。圣灵喜爱用盼望充满他的子民，圣灵想让你充满盼望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以赛亚这些预言700年之后，路加在他对耶稣出生的描述中囊括了西缅的故事。路加2:25-26，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这人公义虔诚，一向期待以色列的安慰者到来，又有圣灵在他身上。圣灵启示他，在死前必得见主所应许的基督。我们对西面几乎一无所知，这是圣经中唯一一处提到他的地方。但是西缅却活出了以赛亚书9中的盼望。我们不知道圣灵是如何向西缅透露他将在死前看到全世界的救主，但是圣灵向西缅启示了这个信息，而西缅也相信了他。所以有一天，西面被圣灵充满，他来到圣殿。而在这里，我们要注意，西缅是被圣灵所充满的。其实，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西缅一样的机遇，我们都会被圣灵所充满。所以那一天，西缅被圣灵所充满，来到了圣殿，也就是路加福音2:27-32中所记载的。他又受圣灵的感动，进入了圣殿。那时，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，要按照法律的规矩为他行礼，西面就把他接到手上，称颂神说：“主啊，现在照你的话，释放仆人平平安安的去吧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在你的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为要做外族人启示的光。”这就是耶稣降生不久献给神时所发生的，就是在他被献给主的那一刻，西缅将他接到手中，高举起他，充满了圣灵，开始敬拜。当他抱着耶稣时，是充满喜乐和平安，他一生的盼望实现了。他引用以赛亚书9的预言得到了应验，西缅高举起孩子耶稣，说：“就是他，是应许的实现，是外族人启示的光。”西缅说：“上帝派到世界上的光是一个婴孩， 这符合以赛亚书第九章的其他的预言，在黑暗中行走的人看见了伟大的光，住在黑暗中的人有光照在他们身上。以赛亚书九章六节，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个孩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，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恒的父、和平的君。耶稣不仅仅是为一个国家盼望的实现而来的，西缅说出了旧约预言的话，耶稣是万族的光，所有的民族、所有语言、所有国家，这也是主耶稣在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。约翰八章十二节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行走，却要得着生命的光。黑暗会来临，但是我们不必在黑暗中行走。弟兄姐妹们，耶稣已经来了。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让赐盼望的神用喜乐和平安充满我们，靠着圣灵的力量，使我们在这个降临节对耶稣的真光充满盼望。而我们看那道光，我们会看见三件事情。第一个，朝着耶稣的光，我们看到赐盼望的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现实。神说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都会成为现实。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无论你怎么想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但是神所说的每一个字、每一句话都会成为现实。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。有一场运动正在进行，就是破坏神话语的权威性。我们纵观历史，大多数的时候，这都是世俗的文化所引起的，而耶稣的子民一直在反对他。今天，这股破坏的力量不只来自于外部，也来自于教会的内部。这也难怪很多自称基督徒的人会陷入怀疑和焦虑之中。因为他们之中很少有人真正明白神告诉我们关于他自己、关于世界和我们生命的事。他从来没有说过任何一句没有达成的事。神的话语没有一句是无功效的，所以我们要沉浸在神的话语中，因为这是根基，永远不会被撼动的根基。 次盼望之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应验，因为他是完全值得信靠的。而认识耶稣和追随耶稣的邀请是对你整个生命的挑战，对于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我们都要立在圣经中为我们保存的神的权威之上。第二点所要说的就是，朝着耶稣的光，我们看到赐盼望的神对我们的黑暗说话。我不知道当我们进入另一个降临节时，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，但是你所需要知道的是，无论你有什么黑暗，你的黑暗对神来说并不黑暗，因为神已经向世界发出了光，他正在邀请你用光来充满你的整个灵魂。耶稣让光明穿过黑暗，他也会为你这样做，你所要做的就是朝他看去。再一次，降临节是不需要你所隐藏的任何事情的，而是要揭露你的真相，让你明白你的人生到底是什么。神完全可以应对你的黑暗，他会对你的黑暗说话，因为神的计划并不是遏制丑陋的东西，而是医治和复兴。降临节不是隐藏的时候，它是踏入生命之光的时刻。第三点，朝着耶稣的光，我们看到我们仍然在等待。降临节是一个基督徒一边回望一边展望的季节。我们回顾耶稣第一次以人的身份来到世界，应验了以赛亚书9:2的预言。耶稣降生、生活、受死、复活，并回到上帝的右边。现在他是我们的保惠师，我们有一位弟兄在宝座为我们代祷，而主耶稣通过一次赎罪的牺牲，使我们被他的圣灵所永远的充满。但即使是现在，黑暗仍然笼罩着这个世界。我们生活在已经还没有的救赎历史阶段，我们仍然生活在黑暗之中光明。我们是仍然生活在黑暗中的光明之人， 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而这可能是一个痛苦的地方。但是翅盼望的神正对着黑暗说话，就像他曾经借着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一样。神告诉我们，耶稣第一次的降临只是开始。我们的王会再一次的降临。整部新约的精髓就是，主耶稣呀，请再来。我们就像古代以色列人那样期待耶稣的再来。我们回看历史，历史教我们如何展望未来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不要忘记，大多数翘首期盼以赛亚再来的人都还没有做好准备，大多数人都没有认出他，只有一小部分人做好了准备。我们需要明白做好准备和没有做好准备的区别是什么，也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为耶稣的再来所做好一切的准备。在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认出他。对我们教会来说，降临节千万不能只是仪式，走过场。这些圣诞的装饰品并不是为了怀旧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在温哥华这个城市，将幻影与真理联系起来。我们需要与盼望赐盼望神的相遇，我们需要在降临节这个月，保罗的祷告得到深刻的回应。耶稣万王之王就要来了，新娘的新郎，当他到来的时候，他将永远彻底的结束这个黑暗。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，我们的呼召会与以往一样，就是将我们自己立定于他的话语之上，让赐盼望的神用喜乐和平安充满我们。这样，借着圣灵的力量，我们将充满永不失望的盼望。而在最后，想要强调的是，我们所需要做的，目前所需要做的，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向神屈服，完全的向神所臣服，然后等待。